下面是焦点新闻。上个礼拜五，前总统川普和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起在佛州西棕榈滩津桥学校参加了他们的细仔巴伦的高中毕业典礼。在抵达仪式之前，川普曾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文说，巴伦是一个好孩子，非常好的学生，他正要去参加他的高中毕业典礼，令人非常兴奋。下面请听报道。5月17号上午，前总统川普身着西装，打着一条蓝色的领呔，随车队抵达巴伦的学校。在整个毕业典礼上，这位前总统坐在看台的前排中央，梅拉尼亚则坐在他的旁边。据棕榈滩邮报报道，巴伦是津桥学校毕业的116名高年级学生之一。在毕业典礼期间，川普夫妇偶尔会向毕业生所在的方向鼓掌并挥手，包括当巴伦走上讲台的时候，巴伦当日戴着毕业帽，穿着长袍，肩上披着红色带，并打着领呔出现在众人面前。在这场私人活动中，川普全程参加了毕业典礼，当日的活动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而这座津桥学校素有小牛津或小剑桥的美誉。根据津桥学校的网站，该学院是由慈善家威廉·霍克于2011年创办，通过独特的课程、丰富的环境和专业的师资队伍，为6至12年级学生提供卓越的教育，帮助他们以敏捷、自信和目标明确的方式完成学业。而巴伦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川普家族位于曼哈顿的豪华顶层公寓度过。当2017年1月川普就任总统的时候，他最初和母亲梅拉尼亚一起住在曼哈顿，最终在学年结束之后，巴伦开始就读于马里兰州圣安德鲁圣公会学校，并同屋企人一起正式搬入白宫。在川普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巴伦开始转学到佛州的津桥学校，并在5月17号毕业。今年夏天，巴伦本来获邀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担任佛罗里达州代表的提议。不过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已经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虽然巴伦好荣幸被佛罗里达州共和党选为代表，但由于有事先的计划要做，他遗憾地拒绝参加。据以色列军方礼拜六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以色列空军正在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在过去的一日里面打击了70几个恐怖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军事基础设施场所以及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军事大院。同时以色列军亦重新包围加沙北部的部分地区。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以色列军队和坦克正在开进加沙地带北部拥挤的部分地区。在长达7个多月的战争中，以色列军已经曾经多次包围这些范围。今年较早的时候，以色列军方曾经宣布结束了主要行动，撤退的时候曾经预测其部队将返回加沙，以防止哈马斯这个统治加沙的伊斯兰组织重新集结。而这次军事扫荡的地点之一是贾巴利亚，这个是加沙8个历史悠久的难民营中最大的一个。居民他们说，以色列部队和坦克礼拜六开入了至到现在为止还未发动地面进攻的街道。医护人员说，在一次袭击中有1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对于以色列的下一步悬而未决行动，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中的中间派成员本尼金茨发出警告说，如果右翼领导人不在6月8号之前同意一项善后计划，讲明在同哈马斯的战争结束之后怎样统治加沙，他将辞职。 此举亦进一步暴露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内部的分裂。金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希望战争内阁在未来3个星期内制定出一项6点计划。如果他的期望得不到满足，他将让自己的中间派政党退出内塔尼亚胡的紧急联盟。金茨说，他的建议将包括在加沙建立一个由美国、欧洲、阿拉伯、巴勒斯坦组成的临时民事管理系统，同时由以色列继续负责安全控制。为了应对中东局势，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礼拜和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在沙地进行会谈。在这个同时，为了避免地区冲突升级，拜登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亦在阿曼和伊朗官员进行了间接接触，以期达成相关协议。下面请听报道。综合媒体 Axios 报道，拜登总统的中东事务协调员布雷特·麦格克和美国驻伊朗代理特使艾布拉姆·佩利参加了位于阿曼的会谈。报道说，这个是自今年1月份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首轮谈判。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亦援引伊朗联合国代表团表示，这个是一次持续进行的过程。该代表团在官方媒体所发布的声明中说，这些谈判既不是第一次，亦不会是最后一次。沙地国家通讯社礼拜日亦指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沙地实际上的领导人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在沙地达兰进行的会面中，讨论了华盛顿和利雅德之间一份几近敲定的协议。他们在声明中表示，这次会议审查了两国战略协议草案的半定稿，而该草案即将敲定。路透社之前说，美国和沙地即将就美国安全保证和民用核能协助达成协议。尽管被设想为中东的一笔大交易，但目前一部分以色列和沙地正常化的协议仍难以实现。据悉，会谈中两人还讨论了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找到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可靠途径的必要性，减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并促进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同时收留大量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5月20号宣誓就职。请听希望之声主持人高杰在台湾总统府前报道就职典礼，专访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所发回来的第一手采访报道。宋国成说，第一个就是说他强调主权在民，中华民国的独立国家是个独立的国家，无论第二啲国家人哋点样称呼我哋，乜嘢嘅名，呢个系第一个。咁第二个就系佢宣称仲系继承蔡英文嘅路线，呢度里面当然有一个承先启后嘅作用。第三个佢强调政党合作，亦就系理性问政、程序正义，国家利益必须高于政党利益，唔可以违宪。咁第四个叫做宪政主义，亦就是说宪法是最高的规范，不能够因为政党的利益去违反宪法的利益。另外他特别提到的花莲地震，亦就是凸显了对这些灾民的一种人道的关怀，还有强调一种全民救助的精神。第六个叫做国际民主同盟，特别指出台湾的民主指数和自由度在亚洲是位居全列。第七个就是扩大政治参与，特别是向下延伸公民参与，亦就是18岁的投票权的问题。第八个是台海和平稳定，肯定台湾是世界和平的最前线。 第九个就是呼吁两岸要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同时亦制出两岸是可以对话交流的。第十个就是提出和平十大支柱。第十一个就是以高智能来重建台湾的综合国力。第十二个就是建立数位经济，因为他认为数位经济是台湾的新的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第十三个就是台湾价值的国际化。第十四个就是经济日不落国，建立台湾为一个经济日不落国，亦就是说强调台湾经济是具有全球领导力。第十五个就是社会安全网络，要建立一个永续国家，还有公共的支付、救助和平权体系，还有推动希望工程。第十六个就是多元族群，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所以以上十六点，我将它归结为叫做赖清德路线的十六个要素。我认为他不单止超越了蔡英文路线，而且他要重新建立自己本身的赖清德行政。宋国成强调了一点，他说赖清德讲到中国和台湾互不隶属，当问到怎样评价赖清德在中共就是中台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宋国成对本台记者说，基本上第一个，他肯定是获得了美国在支持蔡英文的基础上一种所谓的信任承诺的转移，然后转到了赖清德身上。换句话说，赖清德已经取得了美国对他的信任和承诺，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肯定比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会更加强势，更加的直率，亦更加的坦诚。咁强调台湾的主权同大陆本身毫不相干，主权互不隶属，治权不相干等等的，所以这个立场本身要比蔡英文更鲜明、更直接、更直率。在两岸关系当中，我认为他会比蔡英文更为鲜明、更为强劲。中华民国政府在当地时间5月20号举行新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祝贺赖清德总统上任。请听希望之声主持人高杰为你在台湾总统府前面采访来自各地民众观礼之后的心声。
所以给你们留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什么？
台湾跟中国互不隶属，我会应该遵守程序正义。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都是我们。台湾是民主的台湾，也是世界的台湾。
哦，第一次，
你呢？
啊，第一次，哇，五次了。台湾，中国互不隶属，99分，100。我也是100。
你还是第几次参加这样的总统就职典礼？
我第二次。
第二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应该是陈水扁的时候。
哦，就第二次。可是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一次又来参加观礼？
哦，因为其实台湾一直是我们所热爱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它需要我们来更加的参与，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赖总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总统。我们相信他是可以担当未来的责任的，所以我们出来挺他。
今天的就职演讲，你会打多少分？
100分，好多样，很多样化，然后也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你作为台湾人，想对世界说什么？
台湾可以帮助世界，请世界也帮助台湾，让我们成为一个大家互相都能够茁壮的国家。
从南非回来，哇哦！特意飞回来参加典礼。
对，
以前有参加过类似的典礼。
第一次。
为什么这次特意飞回来？
又感受到我们赖总统的力量，我想说，参加了就职典礼蛮多，感觉到那种民主的那种力量。我给10分，那印象最深刻的是给年轻人未来一个机会，那这个是台湾未来的走向。
你最想跟台湾人说什么？
台湾加油。
你最想跟世界说什么？
世界，我们跟你共存。
谢谢。参加过这样的典礼活动吗？
没有，第一次。
来，
让见证一个
很大里程，
对对，一个里程碑这样。
满分十分给十分。
未来的台湾是什么样子？
希望能够更开放，然后更加自由，然后可以说自己是台湾人这样。
是，我觉得是真正的和平跟民主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很棒，可以维持下去就好，因为维持不容易。
第一次
感受如何？
很好玩，很开心，100分，我们会和世界一起努力，那民主国家、民主阵营站在一起。
从台南过来
是
台中。
好，今天听了赖清德总统的演讲，你们打多少分？
85分。什么地方好哦？其实就是因为台湾持续进步，我们是一个就是持续在壮大的一个国家。那包含我们的科技，包含我们的年轻人，后续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得到更多的未来。那这个部分呢，非常鼓舞，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对我们国家未来前景的一个看法跟支持。
应该有90分以上哦。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哦，今天看得到是展现了他的一个气魄跟决心啊。那我觉得在未来，我们不管是国内的政治环境跟国际的环境哦，都是相当艰难的。那赖清德总统哦，他相当的有勇气，那也即将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他这个立志哦，要壮大台湾，那让台湾变成是一个全世界哦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我觉得相当有魄力。
100分。
100分，最喜欢哪句话？
我们一起努力，未来向前行。
呢节新闻系由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